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愿意下功夫研读圣经的主内家人，我是文慧，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这个月呢，文慧负责在真道分解里头跟所有的主内家人一起的查考士师记。我们今天呢会查考的经文范围呢是士师记3:31-4:24。除了士师记研读，我们还有一个专栏是查经法，在查经法里头，杨丹姊妹会和文慧跟您一起来看看怎么样使用归纳式研经法。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夫他参算。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和文慧一起查考士师记。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就查考过士师记的3:12-30，我们了解到士师以物的事迹。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第四个士师。士师记3:31，以物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有关士师山家的记载很简单，里头没有提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没有直接提及非利士人的压逼和压逼的年期，更没有提到太平的时刻有多久。也许呢，山家用赶牛的棍打死了600非利士人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以物还在世的日子。那么经文描述山家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个非利士人，赶牛棍大约呢是8-10长，那么一头呢有这个很大的尖的钉子，那么另外一头呢是凿子形状的铲子。这种形状设计呢是方便用来清洁犁头，那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用来做武器攻击敌人的。山家呢可能是个农夫，在人看来不是一个理想的拯救者，可是神却使用了山家，让他呢把一件农夫常用赶牛棍子作为武器，去打败身世强大的敌人。从这件事情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工作是奇妙的，他拯救的方法往往出人意料之外。那么四章一开始就说，以物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清楚地说出一个新士师的事迹又要开始了。第二节，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的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经文说呢，耶和华把以色列人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赋呢，这个字它的意思可以呢解作卖，就好像买卖奴仆一样。神把以色列人赋予迦南王耶宾，也就是呢，神将以色列人交给迦南王耶宾做奴隶的意思。那也许你对夏所王耶宾会在这儿出现感到奇怪，因为约书亚记11:1-14就说到约书亚攻陷夏所，把耶宾王杀了。那么为什么这儿又说神把以色列人赋予夏所王耶宾呢？原来夏所呢是迦南地著名的大城市。约书亚记11:10说， 夏所城在各国中是居首位的，所以呢，在夏所做王的耶宾也被称为迦南王。这个城呢，被约书亚毁灭之后，可能呢又被迦南人重建了，所以呢，在士师记这儿，夏所城又出现。而耶宾呢，可能是夏所王的一个称号，就好像我们称国家最高领导人为总舵手一样，所以耶宾在这又再出现。那么耶宾的将军是西西拉，他是国家军队的统帅，住在夏罗舍，意思就是说呢，他辖制了夏罗舍这个地区。那么夏罗舍这个地方呢，大约是在米吉多西北12里的地方。那么4:3说，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那经文里头提到的铁车呢，在1:19也有提到，那是当时先进的武器。耶宾拥有900辆铁车，可见势力庞大，足以控制整个平原。以色列人自觉力量不如人，就只有受人欺压的份了。那么当以色列人在苦痛当中向神呼求，神就给他们兴起了一位女士师。4说，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底波拉是一位女先知，她是拉比多的妻子。拉比多这个名字呢，是火把或者是闪电的意思。那么有解经家就认为，拉比多的妻这句话应该翻译为一个火炬的女人，意思是指呢，底波拉是以色列人在黑暗中的火炬。但是呢，有这种看法的解经家并不多，一般都认为这位拉比多真的是底波拉的丈夫。那么5呢，就说底波拉住在以法莲山地，以色列人都上他那儿去听判断。很明显的呢，底波拉不是军事领袖，他主要的工作呢是做仲裁。那么6-7呢，就说底波拉运用他士师和先知的职分，选召巴拉出来做军事领袖。巴拉呢是住在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基迪斯呢这个名字呢是圣所的意思。圣经中呢有几个地方都被称为基迪斯。那么这儿所说的基迪斯呢，应该是拿弗他利支派北部的一座城。这一座城呢，距离夏所城呢大约有11公里，是个陶城。那么底波拉就奉耶和华的名，叫巴拉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塔伯山呢是拿弗他利和西布伦支派相交的地区。底波拉预言神会在基顺河借着巴拉将西西拉的军队打败。那基顺河的源头呢是在以斯德伦平原南面的高地，向北呢就流经了以斯德伦平原，然后呢在雅克港流出海。旱季的时候呢，上游会变成干旱的谷地，但是在多雨的季节呢，就会雨水成灾，下游泛滥。那么巴拉对这个呼召有什么反应呢？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为了兼顾巴拉的信心，底波拉就答应同去。可是呢，他说了9的话，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呢犯上巴拉的毛病，当神呼召我们侍奉他为他征战的时候，明明有神同在的保证，我们也会信心不足而推辞。神呢会因此而不能够成事吗？不会的，神不会勉强我们，但是呢，神会呼召别的人去完成，结果荣耀就归在那些肯回应神呼召的人身上了。 经文里头呢，就说到耶和华要将夏所王的统帅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那么有人就以为这个妇人就是指底波拉，可是在后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妇人是另有其人。第十、第十一节的经文特别提到基尼人西柏，这是为后来出场的重要人物雅意先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查到下面的经文就会明白了。那么十二到十六节经文就记载，有人告诉西西拉，巴拉已经上他伯山了。那么西西拉呢，就聚集所有的铁车，率领全军呢，从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看时机已经到了，就叫巴拉立即上去征战。结果呢，正如底波拉在第七节所预言的，神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他们大大得胜。西西拉战败的原因是这样的，当时可能不是雨季，所以呢，基顺河上游是干涸的山谷，那么西西拉的大军和铁车队就在那里集结。可是从第五章第四节、第五节还有二十、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当时呢，大雨突然从天而降，而且雷电交加，于是呢，基顺河迅速的泛滥，那么西西拉的军队走避不及，阵脚大乱，这个铁车呢就在淤泥当中寸步难行，士兵呢只好弃车逃命，那么以色列人就趁这个时机呢，把敌人杀个片甲不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神是统管自然界的神，他要呼风唤雨帮助他的子民得胜，绝非难事，反而呢，要他的子民相信投靠他，顺服他的旨意就困难多了。那么在经文的十七到二十节就说到，西西拉全军尽没，他自己慌忙逃命，就转向北逃去了，走到基尼人西柏的帐篷那里，他以为在这就安全了，因为夏所王耶宾呢素来和西柏和好，那么和好呢有合作联盟的意思，而雅意呢是西柏的妻子，所以呢就躲到雅意的帐篷。这个西西拉认为万无一失，那么雅意的表现呢也叫他安心。雅意呢出来迎接，邀请西西拉进去啊，用被呢将他遮盖，那么他要喝水，雅意就给他奶喝，于是呢西西拉全然的信赖这个女子，吩咐雅意呢在帐篷门口守望，自己就沉沉睡去。那么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就说到，西西拉疲乏沉睡之后，雅意呢就取了帐篷的橛子，手拿着锤子，轻悄悄的到西西拉的旁边，将橛子呢从他的鬓边钉进去，那么西西拉就死了。而巴拉追赶到来的时候，雅意就带他看西西拉的尸体，就正如底波拉的预言，这迦南首领之死不能归功于巴拉了，这样神就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雅意为什么要杀死西西拉呢？那经文没有交代啊，可能是她的丈夫跟以色列人有血缘的关系，因为西柏呢是摩西岳父的后裔，而他本身呢也有耶和华信仰的传统，而西西拉呢是战败的一方，当巴拉追来的时候，雅意呢实在是没有办法解脱收藏西西拉的牵连，所以呢他只好把西西拉给杀了。那无论原因是什么，他这一次的行动呢得到了士师记作者的肯定，并且在第五章的颂歌当中大大的表扬他的勇气和智慧，我们在下一次查经的时间里头呢就可以看到。好，今天就停在这儿，下一次我们会查考士师记五章一到三十一节，请弟兄姊妹预读这些经文。
士师记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所有渴慕研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主内同工收听查经法这个专栏。查经法里头呢，会有文慧呢，还有我们
杨丹。
是的，那么我们在查经法里头呢，已经跟大伙儿呢谈过了这个 OIA， 也就是呢归纳式研经法的一些重要原则啊。那么在过去的两次栏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呢分享了怎么样观察经文的上文下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新的内容了，那就是怎么样去观察经文的历史背景资料。
有的人呢就以为圣经是超时代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历史的背景。其实啊，这是错误的看法哦。我们就相信圣经是的确超时代的，但这和相信圣经的确是有历史背景是没有任何的冲突的。相反呢，了解了圣经写作时代的背景，对我们来读经还有解经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对基督徒来说呢，了解圣经的历史背景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圣经记载了神在历史中怎么样去启示他自己。那么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呢，就可以更生动而仔细的去明白圣经所记载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知道神怎么样借着历史向人启示他的心意。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态度来看待历史背景呢？圣经就经过了很多的年代才可以完成的。不同时代的作者，他们在惯用语言上，还有特有的习惯，还有记叙的题材和方式上呢，难免会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就不要这样说，圣经是单单为当时需要而写的。这样呢，就等于是把神当作是一位完全没有计划的作者，或者只是把原本给不同时代的书卷编辑成为圣经而已的。
那表面上来说呢，圣经是写给当时的人，但是从多处的经文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圣经是为历世历代的人写的。
对，
例如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就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还有呢，32章46节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这些经文呢，都表达旧约一开始就是要写给当时还有后代包括新约的圣徒。
那新约也有同样经文的，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那就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那罗马书的15章4节那儿更加清楚地说了，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我们刚才呢所读的经文都说明了圣经也是为日后各个时代的人而写的。所以呢，我们在观察历史背景的时候呢，不要矫枉过正。
对。
不然呢，就等于限制了圣经的作者所选用的材料，没有具备超时代的效果和意义了。
好了，那说完了圣经背景对我们查经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之后，那我们又应该怎样来观察经文的历史背景呢？
我们观察历史背景的范围呢，可以分为6大类啊，请大家听好了，分别是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战争、文化风俗和宗教习俗。那么我们会逐项的和大家谈谈观察的方法。
那先说地理吧。历史本身和地理的限制，我觉得就有非常的紧密的关系。 明白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呢，使我们对经文会有更多的亮光。
我们现在就找一些经文来看看啊。
好的。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一节。这节经文就记载约瑟和玛利亚去圣城过逾越节的时候，那用上耶路撒冷去来形容。而路加福音第十章就谈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三十节呢就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原来这和当地的地势有关。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那么我们当然是上耶路撒冷去了。
所以地理常识就让我们知道了经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
那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呢，是在诗篇137篇第九节。诗篇137篇第九节。经文说呢，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
哇，这句经文呢听起来是挺残酷的。为什么诗人他会说摔婴孩在磐石上的人竟然是有福的？那当我们去了解了地理常识之后呢，就能够明白经文的真正意思了。
对，有一位解经家呢曾经指出啊，诗人当时所住的巴比伦呢是平原地带，很难看见磐石的。所以呢要拿婴孩摔在磐石上是不可能发生的。那这篇诗篇呢是属于咒诅诗，所说的呢都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后的遭遇。那巴比伦呢就把掳走的犹太婴孩摔在石头上。那么诗人因为犹太人这种遭遇就产生极大的愤怒，因此呢就求神主持公道。
这些的地理知识啊，虽然不能够解答所有的圣经中咒诅诗的问题，但是呢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真正残酷的不是诗人，而是巴比伦人。
另外呢，地理环境和经文的关系呢啊，我们也可以来说说啊。雅歌有一节是非常有趣的经文，二章十一节。那说呢，冬天过去雨就止住了。这节经文呢挺难明白的，因为对我们来说呢夏天才是雨季，但是巴勒斯坦地啊因为受到地中海气候的影响呢，冬天呢才是雨季。如果我们不了解当地的地理气候，就很难明白这一节经文的意思。
圣经当中有很多是关于地理环境的经文，那都值得我们去留心观察的。我们的圣经后边一般都是有地图的，这对了解当时的地理环境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说说观察的第二个范围，政治。我们如果了解事件背后的政治发展呢，对于掌握经文呢，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最鲜明的就是先知书了。先知们呢，他们在那个政治大环境之下来写的，所说的许多的事呢，只有通过政治的发展来解释，才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的。譬如说，以色列人后来为什么有这么多外邦人的习俗呢？就是因为亚哈追随所罗门的作风，接纳了外国的宗教，在政治上去结盟，结果呢，在他的统治之下，外邦的习俗啊，纷纷的进入了以色列。
另外呢，社会的经济状况呢，对我们的观察呢，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过呢，如果要研究某个时期的经济背景呢，就要花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是，而且当资料不足的时候，是很难去确定当时的经济情况的。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得到的资料就可以去肯定列祖的时期一定是半游牧的经济。那以色列立国之初呢，就是农业的经济。所罗门的时期啊，当然就是商业的经济。至于新约的罗马时期呢，就是国际化的经济了。
有神学家呢，就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呢，来谈论彼得前书。那么他们就发现呢，罗马政府的都市化计划呢，在小亚细亚的地区呢，并没有取得成功。这个省份仍然是当时的郊野，经济相当的萧条。这些经济因素呢，或者使当地的信徒就受到了逼迫。这些资料呢，都使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彼得前书。
除了经济之外呢，军事还有战争也是观察历史的一个重要范围，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四点呢。
战争呢这个词单在旧约呢就出现了300多次。我们在诗篇呢就经常会读到避难所啦、力量啦，又或者是现在的帮助这些词啊。那么这些词呢都是取自军事的一些用词的。
对，这和当时的军事局势是有关系的。巴勒斯坦呢是通往欧洲和非洲的唯一桥梁，是贸易的必经之路来的，那军事的策略性更加是不在话下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把巴勒斯坦据为己有，所以全世界就没有一个地方的战争像这儿这么多的。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呢，我们就来追溯一下以色列的历史，这也是相当有意思的啊。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呢，是关于战车的。撒母耳记下10章17到21节呢，就记载大卫打败叙利亚人1000战车之后，并没有留下一辆。这真的是令人很费解啊，因为战车是很重要的军事武器。
对啊，或者是大卫他觉得战车对他的兵力没有什么益处吧。
嗯，或者是吧。
嗯，
但是到了所罗门的时代呢，战车在以色列已经是很平常了。
这挺有趣。这有趣的资料在我们查经的过程当中就像美味甜品，让我们可以歇一歇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真的要歇一歇了啊。在下一次的栏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分享观察历史背景的范围，包括了文化习俗和宗教习俗。
另外我们也会举例怎样的不用参考书，只是用圣经而找到的有关的历史背景，请弟兄姊妹留意收听。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听查经法这个专栏的时候觉得有一些深奥难以明白，没有关系，您都可以写信来告诉文慧的，我愿意透过真道分解或者是回信来回应您，我也会为你祷告的，但愿神将渴慕真理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